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综艺宝曼52页第8行，始终承认有遮前法，那成叫成立法，这两法，但不承认无遮，因为他们认为凡是遮都是什么非遮。好，这地方我们来看我们的资料。遮前法是相当重要，在还没有解释之前，我们把遮前法拿来做个解释。我们时常说的杯子，杯子有没有杯子的无常相？一定有嘛，对不对？杯子有没有杯子上的空性？有嘛，对不对？好，现在我们说哈，杯子在我们的眼视的显现，是不是直接就显现起来了？直接显现所成立的法，称为什么？成立法。那不靠直接显现，而且用遮除的，这我们称为什么？遮前法。好，我们想一下，除了这两种之外，还有没有第三种？你看哦，这个法在我们的视底显现，除了这两种之外，有没有第三种？我们想一下，这个也是在谈到我们刚刚的那个视体的认知哦。譬如讲说，持金色之眼视，你看啦、啊，我们看到金色是不是直接显现，不需要遮除，对不对？好，那什么叫遮前法？譬如讲说，无我。或者我们举个例子，无量寿，无量寿是不是遮有量而来成立无量？无量寿佛是不是遮前法？我们说无我是把我遮除掉了，这是不是遮前法？这样可以理解哦。好，再来说一下哦，我们的眼睛看到杯子，是不是会显现杯子存在的方式，而在我们的眼视直接现？这样可以体悟哈、哦。譬如讲说，我们站在这边，有人问我说：“班长在哪里？”班长在那边，是不是直接现过来？好，这是成立法。可是，当杯子在我们的根视直接显现的时候，杯子的无常。可以看得到吗？比如讲说《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对不对？那我们看的真的都是如梦幻泡影吗？不是，可是我们所看的是什么？是实有的显现。梦幻泡影的相反是不是很真实？对不对？因此我们知道，我们所看到的存在的事物都是很实有的显现，直接显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视体，可以理解哈、哦，这个很重要。好，但是杯子也是有为法嘛，那有为法是如梦幻泡影嘛，可是我们看的是很真实啊，所以我时常会举黄金所制成的杯子，如果是你的，你会看它是梦幻泡影吗？不会吧，对不对？可是呢，黄金的杯子。是有为法啊，佛陀又讲它是梦幻泡影啊。你看我们的心是作用，如果这个杯子是纯黄金做的，那个它的显现境是不是很真实的显现法？然后你的视体的作用呢，是不是粘在一起？所谓粘在一起的话，你要舍掉没那么容易，可以理解吗？但是如果杯子是陶瓷做的，路边摊都可以买得到的，你要给人是不是很容易？可是你要想啊， 一个是黄金的杯子，一个是陶瓷的杯子，都是有为华，为什么对黄金的杯子就那么很值，对陶瓷的杯子就那么不值，给人也无所谓，这一点一个有价值嘛，对不对？所以你看你是不是会现一个有价值，那有价值是抓得更紧，虽然是有价值无价值，可是它的本质没有变啊，都是有为法啊。即使有价值的话它也会坏掉啊，即使没有价值它也会坏掉啊。为什么会对有价值抓得那么紧，为没有价值的就不会抓呢？为什么？这个就牵扯到我们四体的显现实有，然后我们的声音就是很珍贵，很珍贵，在世间的名言来讲是你会抓得很紧，这个事体就是颠倒事。接下来我们再来体验一下，山河大地总有一天会灭掉，所有的友情都会死掉了，然后你想到那这个黄金的杯子到最后还会存在吗？当你想到这样的话，心事是不是比较晃了？可以体悟吗？接下来又说，如果你更贪着它的话，下一次如果去出生道呢，更不要，对不对？心里是不是会全然放掉了？因此你看心事的声音是不是会现起，它是无常，那你看它一现起无常的话，你的心事就会放掉了。不过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地方都在讲四体的作用，因为四体的作用错误的就变成颠倒无明，四体的作用一对就变成智慧，这个地方在讲这个，所以一定要把它体悟好。那我们刚刚看到说黄金的杯子直接在我们的四体显现，是不是实有现过来，这个是很真实的，对不对？因为在世间叫很珍贵，所以你的心思就马上黏住贪，是吧？在佛学的法相名词讲，何为贪？如同油黏布，洗不掉啊。他在形容那个四体，当那个黄金的杯子一抓到的时候，那个心是不是黏在一起，很难舍了，对不对？所以如油黏布，那个油黏布很难洗啊，洗不掉啊。这样好，他在形容我们四体的抓的那个情况。法相名词是这样讲，但是我们的四体体位不到的话，你就很难去调，这样可以理解哦。我都在讲那个四体的作用。好，我们对这个很珍贵的东西会产生贪，会产生贪着嘛？因为凡夫一生当下要把珍贵的把它舍掉观无常，可没那么容易了。这个是讲真实的话，但是事后要拿珍贵的思维修，把我们那个心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好，你看哦。黄金的杯子在我们的心事显现是那么很真实有，所以我们会很容易起贪。现在一的波头告诉我们的教理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它是刹那生刹那灭，总有一天这个黄金的杯子是不是会坏灭掉，山河大地都会坏喝掉，我的运体都会坏掉。好，你把这个事体拿来想这个黄金的杯子，那有什么好贪的？这个事体是不是会晃啊？好，当你四体会晃的话，是不是因为你看到这个黄金的杯子会转成刹那生灭了？是不是这样？直接看到的杯子成立过来是那么很真实，我们会知为它恒常不变。现在呢，用理由啊，原来它最后会坏灭掉嘛？那坏灭有前面的一刻，也有前面的一刻一刻，那这个是不是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然后。这一个刹那生刹那灭，在我们的心事现起来的时候，这个叫无常相。这个无常相一现起来的时候，你对于黄金这一份的单着力就会舍掉了，你就不会起单着了。可是哦，只要你对于杯子又那么很真实的话，马上又贪，可以理解那个四体的作用。只要它很真，你马上又贪。如果你在思维它又刹那生刹那灭，那个贪又转掉了。可是因为我们无始劫来轮回贪心，不用作意已经任运而成了，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是那个贪转化，要趋向于解脱，我们必须要刻意的去思维思维思维思维，一直去串习它。你对于无常的心越来越强的时候，执为常的心就越来越弱，执为常的心越来越强，这个叫障。要不然的话 经论十章告诉我们说什么叫障，那个障就是你的心事被污染掉，你转不过来，这个叫障。那你越来越转到那个无常相越来越强的时候，那无常相它属于善法，好，那它善法的习气就越来越强，那障就越来越弱。那这个一定要靠什么？靠思维力，没有思维力你绝对没办法长。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一直拜忏，一直拜，一直拜，我们也不想造恶业嘛，对不对？一直哭哭，可是呢遇到境的时候呢，造贪不误。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去思维它。有一句话说，业从心起，将心忏。那个忏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分四忏跟理忏？那四忏你一直拜嘛，你把头磕了，可是呢你的理由一定要把你引起你造恶业的惯性呢转过来，这叫理忏。你没有转绝对忏不了。拜佛也是有福报，但是令你造恶业的那一个习气你没有转的话，真的是没办法，下次造换。一般来讲那个贪，因为这个贪会导致于我们在轮回生死，但是我们当下的心思是啊，我不想轮回生死，所以我很痛苦去拜忏，叫追悔嘛。那就这一份追悔，我们不能说它是贪，只不过说追悔的心是所构成的理由，所成立的理由，你很细腻。有一些忏悔是你追悔的理由呢不细腻，不清楚。虽然你在追悔，但你不清楚，你仅仅只是知道说我错我错，可是怎么个错法不清楚。好，那我怎么去转化它不清楚，这样可以理解哦。可是呢就总的来讲，我们要追悔，追悔是没有错。那追悔了以后呢，能不能够产生防护？我们不是讲说拜忏诵戒重点在哪里？防护佛，对不对？你有没有防护？你没有防护的话，天天诵戒也没有意义啊，诵完再换啊，是不是这样？好，那诵戒的意义，拜忏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诵完了，下一次防护起来了。好，要如何防护呢？就思维啊，我的心是为什么会这样，怎么怎么，然后你要思维很清楚，然后呢对治它，这样可以理解哈。好，这个地方我们说明的话，他刹那生刹那灭，是不是把常法遮除掉了？遮除的是变成无常，这一问叫什么？遮前法。好，请问遮前法是用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吗？没办法，一定要靠第六意识的分别心。分别心一定带意功相。那什么叫意呢？就是分别心对于你通达的境，这个境所生起来的内涵，这一份叫意功相。那由于意功相引导这个心去通达这个境，这样可以理解吗？你看哦，杯子上的无常透过了分别心思维以后，是不是有一个无常相，刹那生刹那灭，对不对？由于刹那生刹那灭的这个意功相对我们的心，是对这个境是不是产生正道了？正道的时候正对的是什么？是常，把它遮除掉。好，那你看呢、啊？我想说，无常相是不是一定要靠第六意识，依理由去看到？那个看到不是用眼睛看哦，是用内心去看到那个无常相。好，而那个无常相呢，你不厌其烦的去思维，思维，那个力量是不是越来越强？你看哦，这样抓过来哈、哦，当我们要念佛之前，先思维。现在在念佛的我马上现起来，它是很实有，对不对？好，然后透过经论告诉我们，即使释迦牟尼佛、圣者、龙树菩萨、祖师大德现在还存在吗？没有一个存在了。那我呢也一样，包括皇帝、国王、乞丐，终究有一天要灭亡。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会对眼前你所看到的山河大地已经开始产生的无常相？那无常相现起来，你会贪着吗？不会的。 好，那这个无常相现起来的时候，最后所有一切所美好的都要舍弃掉了，还有什么好追求的呢？接下来再看，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亲友乃至所有一切有情，都是在无常相而妄执为常，在轮回生死痛苦。好，那唯有到西方极乐世界才是真正的，对我来讲，对有情来讲才是好的。这个时候你看到你那个无常相的心抓起来，对不对？那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心是不是粘得很紧？这样可以体悟吗？这一句话你就慢慢的念，我一直想下去，然后呢，这个心是直接缘西方极乐世界，抓得很紧，间接对这个娑婆世界你会排斥厌舍，再什么好总是要分离的，然后再透过业果，我跟我的家属如果起强烈的贪心，来世就像动物咬来咬过去，吃来吃过去。你看啊，那屠宰场的屠夫在杀那些动物，动物之间的互相残杀，他们何尝过去是不是很恩爱的夫妻呢？不是很恩爱的家人吗？所以呢，你不会起贪。这个时候我有到哪里去？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你看哦，你这一份转过来的这个心所，这个力量很强，这个力量非常强。那这个强呢，造下的业力是不是很重？而来念佛，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为什么我讲说这份认知跟心的作用很重要？我一直在讲这个心所很重要的话，因为我们要运用它。而且呢，禅宗是不是有个叫怡情？怡是不是怡心所？对不对？怡心所的话，就是有一个否定，还有什么肯定嘛？像在力学来讲，人非人矣，然后呢，人非人想，都是方便罪。可是人非人矣比较严重，为什么？因为他还有一半是人，一半不是人，对不对？好，一半是肯定，一半是否定，有这个疑心所。好，那你们看这个否定是不是会有一个力量呢，让你专注去黏在这个肯定，辅助肯定。你看啊，我刚是不是讲说娑婆世界眼前所看到的美好你把它否定掉，为什么？因为它不可爱，它让你轮回生死，甚至堕三恶道。那想往西方极乐世界，它是不是会有个力量会抓住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它的专注力很强。那你用这个专注力强来念佛呢？印光大师说念佛不要善心念，是不是这样？要专注念。怎么个专注念法？这是我刚所说的，对你的心所法，对你的心，什么是成立法，什么是遮牵法，它怎么运用，你要去体悟它。这样可以体悟吗？这个地方以我个人所了解，你就要时常读、时常看、时常思维它，你要去训练它，训练它就是修行嘛。这样可以理解哦，这个是很重要，不论你是参禅，不论你是念佛，一定要思维。那思维的方式，我们刚讲有显现法、成立法，还有遮前法，是不是这样？包括无常，包括空性也一样。空性眼睛看不到嘛，可是世俗地又离不开圣义地，圣义地又离不开世俗地，有有入空。那有有怎么入空呢？因为有是指世俗地法，那怎么去证入到圣义地呢？因为你对于世俗地产生错误的认知。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哈，为什么我要说那个经论上的解释很重要？就是这样，因为它会指出你的心相。世俗，什么叫世俗？就是分别心，或者我们说明眼，就是分别心跟能前身嘛，那个叫世俗。好，分别心跟明眼对你所担着的那一份是不是很真实？可是哦，你看呢，这一份很真实，如果不真实的话，我们要脱离轮回就很快了嘛，是不是这样？就是因为太真实了，在分别心上是很真实， 可是真实来讲，它是不是真实？不是。经论经常讲啊，凡夫一生如果看到的很真实，那圣者修行有什么用？因为凡夫就看到真实的嘛，圣者修行就无非要看到真实啊。现在真实凡夫一生就看到了，那圣者菩萨修行要做什么？变成没有用了吗？好，因为世俗就是虚妄，可是我们把它看成很真实。怎么个真实法？就是以杯子上来说，黄金的杯子我们是不是看得很真实，不允许它破坏掉，对不对？那是不是会在我们心里显现石油这一份？那你把这一份石油透过教育把它遮除掉，这份叫非石油。非石油放在法上叫法无我，是空性。空性一般讲叫圣义地。好，为什么是地？因为一切法的存在如同圣者无漏智所证到的一样，皆无自性，真实的存在，所以叫圣义地。那你看哦，圣是无漏智，义是什么？所通达的境，无漏智所通达的境是不是空性？真实的存在。所以呢，从有入空，在入中论讲说，不知道世俗地，绝对不可能去证到圣义地。为什么？因为你要依它而证进去，这样可以理解哦。因此你必须把世俗地真实的这份遮除掉。遮除的时候你看哦，在我们的分别心是不是会显现非实有带异共相？可以理解哦。你看哦，这份真实有在我们的根智是不是直接显现实有？我们分别心透过所学习的教理是不是把这份实有遮除掉？那我刚刚有说的分别心是会带异共相，他把实有遮除掉，显现非实有，显现非实有这份是随顺空性。请问现证空性的时候是不是无分别？那你看哦，分别心是不是有异共相？无分别心就没有异共相。请问为什么分别心它到最后会转成无分别呢？因为它依着止观双运，然后圆空性，因为空性本身就无分别，所以当你现证空性的时候，异共相还在吗？不存在了。那异共相不存在了，是不是只剩下了无分别？这样可以理解哦，这一点很重要。这个是显现法跟遮除法。